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特别感谢主，今天大俊弟兄外出宣教有20几天，回到我们中间带领我们有这么荣耀的敬拜。然后也谢谢大荣弟兄跟我们的分享，特别是大荣弟兄的分享是我们看得见的，神在他们家中，在他自己身上这么信实的工作。然后我们也是看到大荣弟兄他和他的全家在那个教会生活小组生活里面经历了团契生活是何等的重要，然后也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实际上他非常的谦虚，他们家来到教会之后，虽然刚刚一年时间，他们有很多的服事，然后也成为了小组还有教会一些服事的祝福特别的感谢主。好，那今天我们就接着两个礼拜之前一个主日我分享的题目，继续交通恩典奇妙荣耀的建造。我们再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上次也读过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2:19-22，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感谢主，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交通的一些重要的真理上次交通我们特别的提到，神给我们的救恩计划不仅仅是让我们能够解决罪和死的问题，能够从最终得自由得赦免从死亡的这样的权势下得到一个救恩，能够出死入生。那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更是让我们有份于神的建造。实际上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一直讲到我们是被建造在神的一个工程的上面。那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3:10-15也特别提到，那我们也是在基督这个已经立好的根基上面，我们个人在那里建造。一方面我们被神建造在一起，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在其中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这个建造。这个建造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呢，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神的计划，神带我们进入的恩典，我们就说这真是一个恩典奇妙还有荣耀的建造。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的时候，那盼望我们就都能够更加的主动的积极的喜乐的在其中参与其中，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建造。那这不仅仅是上次我们和大家交通的一个信息的中心，实际上也是最近我们想一想每个周五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所读到的信息的一个印证。大家还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有一个求启示的祷告，对吧？他说为了以弗所的众圣徒，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神的祝福，但是他祷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继续的更多的在弟兄姐妹中间工作，那使他们真怎么样呢？认识父，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他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他又把这个求启示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落脚点放在了教会上面。所以这个祷告的结束就是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最近查到了第四章就讲到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讲到我们一信了主我们就被放在一的里面，这里面有七个根基，其中一个根基就是我们是同有一个指望。所以到底什么是恩召呢？说恩我们好像都明白奇异恩典这样的一个罪人，我们竟然蒙了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不被定罪，我们可以不再落入永远的
这样的死亡的里面与神隔绝，我们有救恩，我们有永生啊，我们都知道这是恩典。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圣经是特别以弗所书把恩典和呼召放在一起。我们说恩典好像我们都有份，没有恩典那我们都不能坐在这里。但是说到呼召，大家觉得你有这个呼召吗？是不是好像呼召是少数人的，是那些啊全世界服侍的，出去宣教的，或者是呢在教会好像有一些特别服侍的啊职分的人的他们的事情。但是圣经把恩召放在一起，有恩就有召，恩召分明就是一回事，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我们的恩典，我们得到的恩典，我们今天也会讲恩典实际上也可能会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从我们的角度都是白白的不配的，但是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有份，那我们接受，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接受，凭着信心接受就可以了。所以呢，这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都得到了恩典，这是我们的角度。但是神为什么给我们恩典？神为什么要我们得到恩典，我们可以回到他的家中？当我们犯罪之后，神不是在伊甸园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在哪里吗？所以呢，一个恩典最根本的就是神一个呼召，让我们回到他的家中。所以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回到家中，神的呼召不仅仅是说你回到他的家中，他要恢复我们他起初创造我们那个职分，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要跟他一同得到的荣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我们的服事有分工，但是我们的恩召都是一个，都是回到神的计划的里面，回到神的家中，活出神儿子该承受的那个祝福，那样的身份，那样的见证，也是活出儿子能够明白父，能够与他同工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恩召的，我们蒙恩也是蒙召的。那盼望今天我们真的知道神给我们这个救恩，他也把我们放到他的一个建造的呼召的里面，建造既是恩典也是一个使命，也是神的应许还有祝福。那上次我们谈了很多真理方面的信息，那今天我们就谈一下实行方面。这个实行方面可以说太多的方面，任何的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行事为人就是整个的生活都可以来实行。那我们不可能讲得很全面很有条理，所以我真的就是今天提可能是比较零散，没有太多逻辑性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盼望成为我们彼此的激励，我们一同来寻求，一同来实行。今天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一个方面在他的恩典中来建造，因为这个建造是恩典、奇妙和荣耀，我就通过这三个方面来讲，怎么在恩典中建造，什么是在奇妙中建造，然后在荣耀中来建造。那最近这个日子呢，这段日子因着预备这个信息的缘故，也是因为教会的感恩月又要来了，然后我和同工们，我们也在思考，在琢磨怎样和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在今年的感恩月更多的操练感恩，更多的来建立与神更亲密的真实的关系。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很多的时间思考恩典这个题目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我们对恩典认识到底有多少。那我回顾主带领我自己走过的路程，还有我成长服事的经历虽然有很多的难处，也常常有失败软弱，但是这段一段时间我一想到这个题目就有一个词在我的脑海里反复的来敲弄我的心，来在那里来浮现，就是唯独恩典。好像没有别的词更能够形容恩典对我们的宝贝。那唯独这个恩典，那我们一提到这个词就想到了，这是五个唯独中的一个第二条。五个唯独呢，是宗教改革这个整个新教神学的核心的一个总结。五个唯独讲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荣耀，或者是荣耀唯独归给神。那这五个唯独都是针对天主教的问题，那 他提出来的。那这个唯独五个唯独中的唯独恩典，那就把恩典该有的地位那有一个恢复，对吧？让我们知道啊，应该是靠着恩典我们来信主来得胜的。但是呢，我也在想，查考这些新教的啊神学里面这五个唯独的解释和定义，我又觉得哇，那他们是把这个恩典定义为救恩这个层面的，不是靠人什么努力能够得救，而是因为基督耶稣他的恩典，唯独他的恩典，而且他的恩典足够，不用在基督恩典上面再加上人的行为，你就可以来得救了。所以他很多方面都是把恩典从救恩角度讲的。但是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侍奉，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我们从五个唯独里面这个角度看恩典，多多少少好像我们限制了我们对恩典该有的理解还有把握。我举一处经文啊，做一个例子，罗马书八章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讲到我们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接受了主救恩的恩典，我们也相信了，所以我们就成为神家的儿女。对于我们啊，已经接受了这个救赎恩典的弟兄姐妹，那神又这样说，借着保罗说，我们是借着基督因信，是吧？不仅是因信得救，现在是因信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面。就是恩典不仅仅是我们得救的根基，恩典分明是我们信仰生活每天每时每刻这个根基，我们站的就是恩典。唯独恩典不仅仅是唯独靠恩典得救，真的我们每天靠着主恩来活，我们靠着主恩来追求，来侍奉，来成长。所以啊，真的是啊，让我们越想越看到，因为这样的经文太多，我只是举着啊提着一句话哈，那让我们真的知道追求主过属灵的生活，然后我们追求得胜，我们一起在教会中生活服事建造，在国度里面我们参与，但是呢，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也都是靠着神的恩典。那从这个建造的题目来说，在恩典中建造，我们可以啊有怎样的得着呢？有怎样的看见呢？首先就是让我们知道恩典能够让我们与神的建造有份。我们读的这个主题经文，我们本来是外人，是客旅，是这个与神的荣耀是无份的、无干的。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前年，我也分享过一个题目，讲到的这个葡萄园中的这个建造，对吧？葡萄园这个比喻，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这个主人到园子外面去找工人，他无论是早晨出去、中午出去、傍晚出去，他看到的是闲站的人，他看到这些人是闲站的，然后他就有一个怜悯，把他邀请进葡萄园，让他为他做工。但是呢，最终干了一天活，早晨来的和晚上来的工钱是一样的，就让我们知道在神家里面，不是因为你做多了你配，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今天忙得不行啊，我在外面啊，整天我的日程很赶。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你那些再忙，真的那些工程站立不住，在主的眼中是闲站的。所以我们都是外人，是客旅，是 不配的，是闲站的。但是神让我们得救，回到神的家中，并且是有份于他的工作，有份于他的奖赏，有份于他的荣耀。所以呢，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他，追求他，侍奉他，哇，就是让我们因着恩典与他的建造有份。那今天这个时代，我想有两个仇敌的谎言啊，非常的容易啊拦阻神的工作。一个呢，就是对慕道的朋友一个谎言，就是你不用的，这个信仰也蛮好的，对吧？我也没有什么啊太多对这个信仰的负面的这样的一个 concern 了。但是啊，用那么急吗？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工作先解决了，婚姻大事解决了，儿女养育好了， 然后我有时间我再来教会，我再来信主，对吧？这是一个谎言，就是你不用那么急来信，不需要这么早接受恩典。那另外一个谎言就是呢，我们来到神家里面，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我们真的是看到如果神是现实的，神要再来，神要在神家中要验收我们的工程，那我们拿什么来荣耀我们的主？我们有怎样的工程能够存留，能够被他数算？那另外一个谎言就来了，怎么样呢？你信得太晚了，你错失了太多的机会了，你虽然信主，但是你软弱太久了，你没有什么办法，对吧？就好像我们就是落在一种挫败感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想想葡萄园的比喻吧，对吧？哪怕你傍晚进来，你要认真的话，你抓住这个恩典的话，对吧？我们仍旧靠主能够得胜。是的，我们是有软弱，我们是有很多亏欠主的，但是我们是因信，因为主的恩典我们得救的。我们活着，我们侍奉主也是凭着恩典，不是凭着我们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是凭着恩典。如果他的恩典永不改变，那么我们现在仍有机会我来侍奉他。所以那些哪怕是傍晚进来的，哪怕是好像我们错失了很多的机会，弟兄姐妹知道吗？这就是恩典。我们现在就可以来重新的认真，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抓住恩典，在恩典中成长，在恩典中释放建造，被他数算。然后呢，在恩典中有一句话叫做在后的能够在前。这就是神的工作，不是说你多么的努力，而是你多么的认识恩典，多么的让恩典来带你来行事为人。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活出这个盼望，不落在仇敌的谎言的里面。那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恩典，我们也知道我要起来侍奉神，那我们感谢主，恩典能够让我们都起来一同建造。我们再提一下大家上周五读到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七节，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前面讲到七个一我们是建立在一起，是一个身体里面，它是一个父，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内，又住在众人里面。好像我们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一个模子出来的呢？但是马上神就讲了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是恩典，但是恩典落在我们个人身上，为了建造身体的缘故，他有不同的恩赐。让这个恩赐就是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建造。我们个人蒙恩，对吧？神把恩赐给我们的时候，他没有分别这些人有那些人没有。你到世上找公司 找工作，对吧？你常常会经历这样的选择，然后去面试，会竞争我没有想到，在我眼中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位弟兄，他最近他因为想换工作，大荣弟兄我们在一起哈，我们这个几个弟兄祷告里面，我们几个月他在那里寻求和祷告，我觉得这么棒，这么优秀的弟兄，但是他也跟我们分享，他面试其他几家公司，想要换一个更能够合神心意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他好几次被拒绝，对吧？他也被拒了，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没有想到，对吧？世上你不能够得到机会，很多的机会不是你想得就得，但是你看神在神家里面给我们的恩典，个人蒙恩，个人 everyone， 所以呢，神让我们都能够建造，他让我们回来，他不是看我们世上的能力，世上的资历如何，当然这些预备好了可以是被神使用的，但是他更是因为他自己的恩典，而且他量给我们一个恩赐，让我们都可以得着一份，都可以得着，不是说给了别人你就没有了。所以个人都蒙召，个人都有一个量给我们的特别的从主来的独特的不能被取代和代替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呢，神让我们放在这个里面来建造。所以弟兄姐妹，想到这个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神他爱我们每一个，他知道我们，虽然我们都可能不知道， 他把特别适合我们的恩赐给我们，他看我们每一位都宝贝，他看我们每一位都是神家建造所不可缺少的，他不可能把一个没用的给我们一个恩召召回到他家中这个一的里面建造的里面，他让我们认识他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就一定有一个计划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成就。所以呢，他就一定会给你一个特别的恩赐，让你能够在神家里面尽功用，活出这样的一个被数算的意义还有价值来。我在想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熟悉，神是给他救恩，但是知道吗，主见到他的时候第一句话是说，请你给我水喝。主不仅仅是啊，你这个女人没有任何的盼望，有这么严重的罪，我把这个救恩给你，让你脱离罪。这主人啊，我们的神主耶稣不仅仅是把救恩给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知道这个妇人也是在他的眼中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有一个特别的价值，他能够给耶稣水喝。当他听耶稣的道，当他的心敞开，当他接受救主的时候，当他能够跑回城里面向别人见证他见到弥赛亚的时候，门徒们回到耶稣身边带来了水，带来了食物，但是主却说他已经不渴了，不饿了，因为他有食物吃了，是吧？因为这个女人回转，让耶稣做成了父的工，耶稣的心就得到了满足。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个人蒙恩，每个人都蒙恩，每个人都有一份主耶稣他要量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恩赐，让我们能够尽功用，让我们能够满足我们主的心。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1章23节，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这是神带我来到 SVCA， 差不多是四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让我非常敬畏的讲台上面的时候，我分享的在这里第一篇信息我就提到的啊这个故事，这个经文。他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个他指的是巴拿巴。当四散的门徒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外邦的一个地方，建立了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那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他们就想看看这个外邦人真的能够建立教会吗？外邦信徒真的能够重生得救吗？他们就派遣巴拿巴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去看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情形。实际上他是去验收的，去检验的啊，应该正常来说是带着挑剔的眼光去的。但是这个神的仆人巴拿巴一到那里，他一看，一到那里，他首先看到的是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在神家的建造一个重要的实行，就是要学会巴拿巴这样子，能够以恩典的眼光来看同伴，来看同工，并且呢能够建造人，彼此建造。所以感恩这件事情，以恩典的眼光看人看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重要的建造。没有巴拿巴这样子一个恩典眼光的看见，就没有安提阿教会的建立还有成长，没有安提阿教会就没有使徒保罗的四次宣教，对吧？安提阿是成为了初代教会的中心。所以你看这个巴拿巴一个恩典的眼光就成为建造多么重要的一份。那讲到这句话，我自己的回想一下我自己成长的经历，我觉得神特别的恩待非常不配的我自己的生命还有侍奉。我觉得我成长里面有两个对我来说是生命的一个突破，一个转折。那第一个呢，就是我起来服侍的时候，后来我发现很多的让我灰心软弱碰壁的地方。那在2007-2008年开始啊，香蒙牧正式建立，网上有招生，但是我一些原因我就当时还没有进来。但是我那个时候开始听余弟兄的信息，师母他们的信息，然后开始因为他们的信息也看余多生弟兄啊这些属灵前辈的著作， 在那个时候，我逐渐看到了基督与教会的意向，看到了这个使命。那让我的侍奉，我的所有的追求，我所谓的神学观，我找到了一个分明的方向，一个蓝图，那被那个荣耀和意向所吸引，直到今日。这是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转折和突破，就好像不再摸索了，非常的坚定，知道怎样的来追求主，怎样的来成长和侍奉他，怎样的在神家里面进出，在神家里面来侍奉。那我第二个我觉得让我能够突破的，就是有一天神让我开始看到恩典的重要。当然那个时候和我今天看恩典的重要是不一样的，今天比那个时候有长进，但是今天可能就着神的丰富也还有很多要长进的。那当我明白这个恩典的时候，以恩典的眼光看的时候，我在侍奉我在国内服侍那个小教会的时候，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知道怎样鼓励我的同工。我看为都是我们带出来的，手把手带出来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让他们不失了志气，要不的话你就是觉得他们这没有做好那没有做好，然后呢真的就是后来想一想造成了他们成长里面的很多的难处。但是这给了神给我一个这一点点的转变，那就让我也放下了很多的这个担子，也有很多的被拓宽。然后我到了非洲服侍，那个时候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个危机就是我在以前服侍的这一套，那在服侍这个当地的非洲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就觉得不 work 了，语言文化经济各方面都很大的不同，然后就很难好像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交通，也很难真正的爱他们。所以呢我不能够把我的一些里面的代祷的事项告诉他们，好像他们是需要我来一直为他们遮盖来侍奉的，然后好像他们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世界，然后呢他们的祷告可能也不 work， 所以就落在很大的蒙蔽的里面。但是当我为这个事情，为这个我的痛苦来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到基督的爱，他怎样的爱我这样的罪人，他就更爱当地的弟兄姐妹，他让我看到我得的恩典和弟兄姐妹得的恩典没有不同，他让我看到当我来祷告和我的在那里的弟兄姐妹祷告都是被神纪念的。说当看到这些的时候，真的是弟兄姐妹神对我和 Mary 很大的拓宽，我们可以开放家庭了，我们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了，我们可以交换祷告的题目了，一起的有这个身体的生活，团契生活还有侍奉。所以直到今天我真的是觉得意向还有恩典的确是我个人成长里面帮我突破的两个重要的方面，所以也盼望这个恩典的眼光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和我们的生活侍奉都有一个改变还有不同。那还是说到非洲的事情哈，那我就讲一个故事请同工放一个图片看一看这个非洲的这些食物上面呢是香蕉它不是我们吃的甜香蕉，它叫 Matoki， 就是一种当地那种比较苦涩，然后它可以这样直接蒸熟了来吃的拌上一些所谓叫做 sauce 来吃，也可以把它搅碎成为糊糊一团这样子叫 Matoki 饭，是他们的主食。然后这边这个是 millet millet flour， 就是我们说的高粱米，他把高粱打成粉，也是用开水搅搅搅干了之后就成为这样的饭。下面那个叫 poshel， 就是玉米粉，他们是白玉米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老品种，没有改良过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很好吃，但是当地人天天吃这些东西，他们吃的胃都会有一想到这些可能胃里都不想要了。那我们去农村服侍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些东西来招待我们。好一点的话呢，常用的就是饼子豆子，然后呢把它加上调味品，然后拌这些东西来吃，把它揪一块蘸着来吃。那更好一点可以买一点肉猪肉便宜，有点猪肉或者是牛羊肉鸡肉，沙汁鸡就更好了，就像我们说的圣诞节过年了一样子。 这就是他们最好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做好了之后，我没有找到一个图片，它实际上都是放在一些碗盆里面，上面用这种草编的那些盖子，然后把它盖起来来 保温。 也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也有、开饭前都盖着，所有的菜啊什么饭 都盖在那里，其实都是很平时、很平常的食物。那 我们、去宣教，我感谢主，神给我的胃口就是我很喜欢，但是很多宣教士，很多其他的同工去那里是不喜欢的，一定要带着方便面啊，带着泡菜啊什么这样子。那有一次啊，也就是讲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些食物是很普通的，你没有什么期待，就是为了能够吃饱。但是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那改变了我的谢饭祷告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那里服侍完了去吃饭的时候，第一天在那里接待我们的一个 Bishop， 就是当地的一个有几个教会的一个牧者，那他就说：“哎呀，太好了，我们来吃饭了啊！谢谢同工们把饭都给我们放在桌上了。”然后他就打开一个，哇 ，Praise the Lord， 我们有 Matoki。然后再打开一个，哇，感谢主，我们有 Porsche。然后再感谢，哇，今天我们有 Park。知道吗？就是说，他就是那样喜乐，那样的感恩，那样具体的来感恩。然后第一顿饭这样子，我们就很喜乐，哇，他这样的情绪就传染了我们所有人，大家都很高兴。然后到了第二顿饭的时候，哇，他还是这样子。然后到第三顿，一直我们四五天结束，他一直这样。我真的为这位主内的弟兄感谢主，他让我真的知道一个真实的感恩。真的就是我们常常把应该感恩的 就想当然了，这都是我应该的，哎，这个没什么好吃的，对吧？当我们没有感恩的时候，也没有胃口，然后 也没有什么看到神的工作，就是这么小的事情，平常的事，就他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感恩，一个喜乐，就感染了我们整个的团队。我觉得那次的服侍，我被他深深的服侍了。那这让我想到很多我们今天谢饭的祷告。我们感谢主，很多人谢饭祷告，但是也有一些家庭和一些情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特别像我们有孩子的，有没有一种情形，当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不想，大了之后到了青春期就不想出来跟你们一起吃饭了？当然有的孩子教养很好，那就感谢主，但是我真的知道我自己的孩子，还有我知道的一些孩子，对吧，他不愿意跟你们大人或者不熟的人吃饭。然后有没有一些情形，就是没有外人的时候，你喊你的孩子来吃饭，他都不愿意上桌子来？大家想一想啊，我相信肯定有，至少我知道我的孩子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难处。我们就不理解，我给你做了这么好吃的，我们不就是在一全家人一起吃顿饭吗？那你都为什么不要跟我们一起吃，一定要晚来磨磨蹭蹭，或者是呢，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拿一点自己 就回屋里去吃。为这个事情祷告，神让我和 Mary， 我们真的是看见，哎呀，我们太不懂感恩了啊！我在前面有一句话，请同工再翻回去啊，我们再看一下。这真的是我自己就着很多的小事啊，我所看到的，就是恩典啊，再点一下，对，恩典能够带下生命和建造，但是律法带下的是死亡还有伤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呢，至少我们都是吃饭的时候也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教，对吧，来给孩子讲道理。有的时候是直接讲你这个作业怎么样，你那个事情怎么样，有的时候知道啊，这样直接讲不好，就讲别人家的孩子，对吧，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拐弯抹角的说你应该那样子，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律法在里面一直在要求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但是我们的神他真的没有拿律法来要求我们，对吧？我们是靠圣灵入门的，我们不是靠着肉身靠着律法成全的，那律法就是让人死的，对吧？如果我们不明白恩典，不知道神的建造的法则，我们还拿着律法，我们好心，但是我们是在那里带下了祸害，带下了伤害，带下了死亡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有一个挑战，我们想实行，对吧？那在家里面，在感恩，在谢饭祷告就实行，好不好？真的在谢饭的时候，就让全家有一个真实的感恩，为了饭食真实的感恩，为了神在 今天在你家里的工作感恩，大荣不讲了吗？每天都得祷告，今天的祷告不能取代明天的，对吧？我们每天都要感恩，我们每天把神他所做的心事成为我们的感谢，我们献给神。如果我们在餐桌上面让我们的孩子和家人知道我们真实的感谢神，神真实在我们中间做工的话，我想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他一定愿意跟你一起吃饭，因为他知道我们不是假冒伪善，对吧？他知道我们的神，父母的神是真实的神，所以盼望我们有这样恩典的眼光。我再举个例子啊，那最近我们家的女儿，她在就是参加了 AYSO， 就是美国青少年足球的一个联盟，她的一个比赛和训练。那她的团队，她非常啊，参加这个团队有两年时间了，啊，我们一直跟着这个教练，这个教练是一个所谓的姐妹，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问过她的信仰，她是天主教的，但是她说她只有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去教会做弥撒。所以啊，他就是说，不是说他是个好的基督徒啊，但是他真的明白恩典，可能是文化或者是啊其他方面有的。就是说，他来训练这些孩子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好的功底，他从小他就有职业的训练，他的爸爸妈妈也是踢足球的，然后他自己也很棒。然后他训练的时候，你看他有专业的能力、专业的眼光，但是当这些孩子啊，非常良莠不齐，啊，有的明显叫我们看来这不可能训练出来的，他怎么也在这里面，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专业的水准的教练，他就是有一个恩典的眼光，他就不停地鼓励这些孩子们，所以呢，他不停在平时来鼓励，在场上来鼓励，越是不能的，还是给他机会让他上，不会因为你不行就让他受打击，我就没有用，我就不上，越不会越让你上，越让你有机会能够参与进攻，能够甚至能够进个球。所以我就看到我们家的女儿从这个训练每一次的都是巴不得去，然后每一次都那么喜乐。他们这样的一个队，说心里话，从 每个赛季开始，因为他每个赛季的时候不见得是同样的一伙队员，他训练好的这一批，那下一批又不一样了。所以目前这一批呢，这个赛季只有我们家的女儿和他的女儿是以前他训练的，所有人都是新的，但他都能够把这样的人建立起来，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先输，因为这是能力有限嘛，但是会一路进步，一路平啊赢，到最后一般都是夺冠的这样子。所以在他的身上，我和 Mary 每次真的是学习太多太多这样的恩典的眼光还有看见。所以弟兄姐妹，给人恩典真的是用恩典的眼光来看神，来感恩，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建造，这就是给我们所处的环境、团队、家庭带来改变的一个开始。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啊，为了给感恩的感恩然后到处找借口，真的就是操练真实的，不是说奉承这种假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怎么样的神会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召，让我们看到神在家中的丰盛，所以我们的感恩就会不断的加添。当我们来看感恩的时候，以感恩来看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会走出挫败，走出消极，我们也成为给人激励和鼓励的这样的弟兄和姐妹。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15:10，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大家知道这是使徒保罗对自己的使徒身份和他所侍奉的果效的一个总结，他说我成了何等人，没有任何可夸耀的，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那这让我们知道至少有两点我们可以来操练，来学习，来实行。就是第一点，就是呢，恩典，真正明白恩典的人会谦卑，恩典，明白神的恩典的人一定会谦卑的。就像保罗他那样被主使用， 但是他却说我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都是神的恩典，唯独恩典，一切荣耀归给神自己。所以呢，他越经历神，他越谦卑，他越知道 离不了神，荣耀都归给神。那知道恩典啊，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同伴，他不仅仅是一方面来谦卑，另外一个方面，他是永远能够抓住恩典来得力和得胜。所以保罗这里又说，他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他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虽然我天生就比众使徒 我就肉小，对吧？但是主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这不是我在做，是基督在我里面做，他的恩与我同在，所以我能够像使徒那样子的来侍奉。然后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那里提到，我什么时候软弱怎么样，什么时候就在基督的里面就刚强了，因为他的恩典够我用。所以真正明白恩典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被控告，可以软弱，可以有挫败感，但是我们还是要抓住恩典。我们抓住了恩典，我们就从软弱中我还要站起来，因为我站不起来，但是恩典的根基能够让我站起来，然后我连于元首基督，我就重新得力。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真的在恩典里面，我们一方面会谦卑，一方面我们在软弱中会得力，然后恩典一定是跟十字架发生关系的。不谈十字架，讲恩典就落入了求福这信仰成功的神学。所以呢，彭霍菲尔他这样说，他说没有十字架的恩典就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所以我们谈恩典真的不是说哎呀，都是来享受啊，都是不需要我们人怎么样，真的就是越明白恩典越明白十字架的宝贝，越来让十字架来制作我们，越来越让己来减少，让基督来加增，越来越在死和复活的形状上与主来联合。好，所以呢，时间关系没有啊，我们不再展开，但是呢，真的知道恩典一定让我们更认识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在他的奇妙中建造。那一提到这个方面，我们就想到神的一个名字，奇妙。他的名字是奇妙的，他是奇妙测试啊，我们的神是奇妙的，他是在人不能，在他凡事都能的神，他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出江河的神，他是应许在我们中间做心事的神。所以我们若真的知道他是奇妙的，这位奇妙的神带领我们有份于一个奇妙的建造，所以我们就应该祷告，主啊，我邀请你在我的里面做心事，在我的里面做奇事，像近代宣教之父这个什么威廉克里是吧，他所祷告的，主啊，我为你来求大事，主啊，你也要使用我来做大事，因为他的名是奇妙的。所以祷告，我们不被自己的理性，我们的小信，或者是我们的不信，限制了神要通过我们所要做的奇妙的作为还有建造。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和十一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了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的神他有一个奇妙的建造，他自己就是工头。如果我们若明白神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建造啊，这样的一个工程，我们被他吸引的话，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说，我们也像一个工头一样，带领弟兄姐妹在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建造。真正的工头就是我们的神自己，但是他让我们能够知道一点他建造的奇妙啊，我们啊在这边看到很多建筑工地，建筑工地当它施工的之前就围起来，围起来它一般都会打印出它的这个效果图来，让你知道哇，这个社区有这样的一个建造，哇，建好了之后会特别的棒， 让这个环境的社区变得更美，对吧？所以呢，你有这个蓝图，你就愿意来支持他们的这个工程，啊，他的扰民啊什么你就可以忍受一下了。那就讲到有一个孩子，啊，年也不是孩子了，就是，啊，没什么经验的人去一个工地，他看到这个蓝图，他就哎呀，就很受吸引，他就申请工作。正好是一个经济萧条的时候，这个工作非常难找，所以呢，这些就是雇佣人的人呢，在这里来啊面谈来找工人，这都是有水电工啊，各方面木工啊，有技术的人，对吧？拿了什么证书的人在那里面试，那这个孩子也去来面试。那别人都是谈我有什么什么能力，我有什么证书，我会做什么。啊，这个工作很重要，我家里需要来怎么样？但是问这个孩子你来干什么？他说：哇，这个工程这么棒，我要参与这个建造。感谢主啊，这个用人的这个 HR 就听到了，就说：那你来吧，对吧？他要这样子，能够知道这个奇妙的这样的一个被荣耀吸引的这样的人，他不是来做事。啊，好像我只打一份工做好的一件事，他用人单位他都需要有一个眼光，能够有一个荣耀感，能够在其中能够知道自己不是做好自己的这一件，乃是与整个的公司整个的这个工程是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知道神的建造何等的荣耀，我们在其中我们是啊多么的一个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过程，我们是喜乐的，被吸引的，然后有这样的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哇，我要在其中来建造，让这个奇妙的建造与我来有份。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这也是上次我们提过的，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贝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处经文就特别讲到根基是奇妙，主耶稣是活石，所以我们个人是连在元首基督上面，我们个人实际上按照比喻就是也是石头嘛，彼得成为一个建材石头，我们也是。那我们不是说把它摆在那里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思想就放在那里占一块位置啊，支撑一点重量就完事了。主乃活石，我们在上面的每一块石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肢体都会与这个活石与主的根基发生关系。主是活石，所以这个建造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我们每个人，我们不管在神的家中有什么样的职分，那我们都是与基督的活石有关系，他是我们的根基，他也是我们的生命，他也加给我们能力。然后这里面又提到呢，我们是被建造成为灵工。所以这个工程是什么呢？这个整个的蓝图，整个的工程本身就是奇妙的，它是有着山上的样式的。这里说到它是被建造成为灵工的，是有生命的，是可以行动的，是不断在成长的。世上的工程就建到那里就不能动了，但是神要建的这个荣耀的教会，山上的圣城，它是活的，啊，在这个旧约里面还有启示录都提到四活物，它讲到新造的族类，也讲到这个教会，讲到这个工程，它怎样的能够随灵来动作，怎样的满了生命，怎样的能够联系在一起，怎样的被神自己的同在所充满，所以我们在其中是一个灵工。然后这里面又提到是一个圣城，荣耀的圣城，我们唱诗歌也提到了，李牧师在这里也讲过，很吸引大家，是越高越宽，对吧？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圣城，的确是越高越宽，一个荣耀的灵宫，能够让各族、各方、各代圣徒都在其中。弟兄姐妹知道吗？这个神的建造太奇妙了，我们在这里好像一个华人为主的教会，也有别的族裔的教会，也有是不分族裔的教会，好像我们的差别很大，但是我们都是在这个灵宫的里面，到时候我们都是被建造在一起的，我们是与 各族各方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生命，都是活石，互相联络，我们生命在流淌，与基督发生关系的。我们是在那里被建造，成为这个荣耀的神的居所的，作为羔羊的心腹来献给我们的神的。而且不仅仅是各族各方啊，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其实我也有很多不同教，就是说啊，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宣教旅行的时候，有不同背景的教会，族裔的教会，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播饼的方式啊。我最震撼的就是有不同国家的人，我们一起传递一个杯，每人喝一个啊。其实不用担心健康不健康，那个时候那个爱完全的充满我们，对，那都会被建造在一起。那还有一点，就是突然想到历代众圣也在其中，这个工程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创世以前就借着耶稣就要开始，然后直到主再来他要完成，我们都在其中。想到这一点我们就特别受安慰，我们不仅仅有身边的宝贵的弟兄姐妹还有同伴，我们跟历代的众圣得胜者，知道吗？我们跟他们可以来有属灵的一个碰撞，一个沟通。我当时还不懂的时候啊，听了于牧师的信息，去读尼特生的书，然后就想读他的生平，就知道啊，他受何教士的这样的栽培，然后就找何教士的生平，因为他的诗歌他的生命那样的吸引我。然后我当时就很感动，哇，原来哎呀，神这么的爱我，这个尼弟兄好像啊，于弟兄是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可以听他讲道，然后呢好像这个尼托生弟兄的生命也在他的里面传递给我，然后我再往前啊，何教授的生命也在我的里面，也在激励我。但是后来我在更深的来研究来学习这个属灵的脉络的时候，发现那何教授后面是潘汤，是石百克，是整个的这一代这个啊神所使用的这些啊圣洁运动的神的领袖还有仆人，穆安德烈等等，一直到使徒保罗，一直到历代的众生。还记得吗？几年前厄尼弟兄在我们中间在这里讲到，有一次他就跟我们讲什么呢？讲就是那些属灵的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他就想，哎呀，他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的爸爸是吧，看到他的叔公，看到谁谁谁就在那里对他说话， Ernie don't be afraid， 神使用你等等是吧。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是被神建造在这个灵宫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属灵的传承就是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的。所以我们有同伴，我们有牧养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领袖牧者，我们也有很多得胜的历代的圣徒，我们被建造在一起，他们的生命今天仍在对我们说话，在荣耀的里面我们会跟他们一同来朝见和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于牧师经常讲他要见到保罗弟兄要感谢保罗，对吧？所以我们也会一起要感谢这样的保罗还有众圣。那我们再往下看一处经文啊，时间关系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吧。Sorry， 我这里再讲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这个建造的方式奇妙，最关键的就是身体里面的建造，就讲到离不开身体，我们离不开身体，对吧？一是已经给我们的，竭力保守这个一呢，就是我们不要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的建造，就是说离开你，神的心意真的就受到了拦阻。我们每一个都有功用，每一个都宝贝，所以呢，我们离不开身体，身体也需要你。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哪怕我好像有软弱，哪怕我有拦阻，但是我能够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我一同敬拜，实际上这就是在建造身体，这就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忙不过来，然后特别每个周四我有两个聚会，一个是预查，一个是跟那个一些弟兄的祷告。那预查之后，我本来的计划预查完了，我要忙别的事了。今天的弟兄祷告会我要请个假了，但是常常都是预查，神就提醒哇，身体这么宝贝，我就想哇，再重要也没有比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重要的，所以常常被神提醒，那我要参加下面的祷告会，哪怕又一个多小时， 因为我们一祷告都停不下来，每次计划一个小时，常常从九点开始，然后9:15、9:30那样子，10:15、10:30才能结束。但是呢，真的我发现我何等的需要身体，然后在身体里面常常的被同伴来激励。那我们知道这些也需要积极的在身体里面建造。上次的周五的查经，我们知道神把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那个题目就是：你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吗？所以知道了恩赐，我们就在恩赐里面，那我们来运用。然后呢，在身体里面我们有生命的建造，我们从主的生命，我们彼此传递生命，我们一同啊来追求这个恩赐，来建造神的身体。啊，我再举一个小的例子啊，其实有太多太多这样宝贝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来思想，来效法，来学习的。4年前咱们教会建立了安全团队，大家有印象的话，那这个安全团队当时我们就讲到，这就是一个神家建造需要的，是一个立体的建造，有歌唱的，有立位人，对吧？有尼提宁，就是殿中的殿役做杂事的，也有守门的。所以当这个被掳归回的时候，那这些归回的人要重建，要建造，建造的时候不仅仅是有祭司就好了，不仅仅是有立位人就好了。所以当这个以斯拉带领第二批回归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些人来，他说还不行，我们还缺一些人，对吧？他去找尼提宁啊，这些做杂工的人要来，要找守门的、歌唱的一同回去来建造。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在神家里面，我们每一个服事都是一个极其荣耀的建造。那个4年前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安全团队的重要，是整个的身体的侍奉，是让弟兄姐妹在身体里面一同被建造，能够更好的敬拜的一个重要的服事。我们就有一班弟兄们在那里，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在巡逻，你去看一看，弟兄姐妹有机会看到他们，对吧？他们有的是其他也有重要服事的啊，包括乔治有时候也到外面去服事安全。对，那有一位弟兄他从三藩来，他差不多是教会中比较远的一个来实体聚会的，每次实体聚会对他和他的家非常的宝贵，但是他每个班次他在到了他就在外面巡逻，他是很喜乐的，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建造，是在身体里面的，是跟大家坐在这里敬拜一同也是敬拜的。我们教会这段时间儿童事工也是如此，好像有段时间很缺人，很多的需要都顾不上，但是神就感动我们一班姐妹们，她们就起来，对吧？所以现在每个班级每项服事真的是看到有很多的一个建造在那里，那些团队就站立起来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身体，每一个服事都是为了建造身体所需要的时候，那你明白这样的一个重要，你就可以参与其中。盼望我们在其中参与的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宝贝，为了身体有多么重要的一个侍奉，我们能够喜乐的继续的能够靠主在那里服事。我们也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看到哪里有需要，你就起来侍奉，一起积极的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来建造。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同心的能够追求主，带下一个真实和大能的主自己的工作。好，那最后一点，他的荣耀的建造，时间关系我只讲一处经文了，因为没有时间。我们看一下诗篇第133篇，他说：看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知道吗？当我们在身体里面建造侍奉，还有过团契生活的时候，就是能够带下神的同在，就是能够带下神的荣耀。黑门山这个与这个锡安山相隔非常远，但是呢，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神是多么的愿意震动这个环境，来祝福这样身体中的荣耀的建造。所以呢，他会把那么远的黑门的这样的黑门山的这个甘露 那降在这个锡安的山地上面。那我这里就举个例子，我们下午还会开小组同工的交通会，知道吗？每一次的聚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一个应该有神荣耀同在的一个机会。我们这两年有了新人小组，新人小组不仅仅让我们新来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能够融入其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常常想到新人组来看看。为什么？因为有一班非常认真的想要在身体里面敬拜神的这样的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来到这里的，不管是同工还是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的认真。这个认真从敬拜就开始，所以我新人组的敬拜同工他们的服事的预备，我相信跟我们敬拜团队差不多同样的一个认真的态度。早早的就问经文，你查经的题目，哪怕晚一点他们就问什么时候你经文出来，他们好选诗歌，选完诗歌就认真的练习，在家里练习好了，来到这聚会前一个小时，他们还要彩排，乐器的歌唱的来练习。所以呢，当这样的聚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那么认真的时候，在身体里面来敬拜主，来相爱的时候，每一次一个小组团契一开始，你就感觉那个荣耀就充满，弟兄姐妹就喜乐在其中。啊，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他们家非常远 ，Custer Valley， 对吧？每周五都来聚会，主日在这里，周五也来，一个多小时，开车来这里。大家回去之后很晚，他又要一个多小时回去。为什么？因为这有荣耀的神的同在，所以真实的建造是有神的荣耀的同在的。所以每一次我们跟家人的聚会也好，弟兄姐妹的交通也好，小组聚会也好，教会团队的聚会，每一次主日聚会也好，弟兄姐妹真的知道这就是一个弟兄和睦同居，一同荣耀建造的机会。当我们在这里荣耀建造的时候，就会有圣灵的恩膏，就会有主的同在，就会有真实的喜乐。所以真的是祷告我们抓住主所有的这些应许，从我们开始，从每一次弟兄的聚会、姐妹的聚会、小组的聚会、主日的聚会就开始，我们来认真，我们要这样的身体的见证，以我的参与，以我的祷告，以我里面的渴慕，我们让主来做工。我们让常常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黑美的甘露就降在锡安山地，我们的生命就被建造起来，我们的忧愁烦恼就要除去，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荣耀，看到的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候能够继续的往前。好吧，我们就现在我就唱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知道就是当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一同来唱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荣耀的事在我们中间，神就要释放我们，就要来医治我们，就要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好吧，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敬拜啊！我们这样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就盼望我们唱的时候，真的在荣耀里面来唱，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来唱。我们真的唱的时候就祷告，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在恩典、奇妙还有荣耀中，我们有份于这个建造。然后我们唱的时候，要不要我们也没练啊？我们升一点，就是高一点，好不好？快一点点，好。
这里有神的同在。
同心起来见到的时候，我们以恩典，用神的荣耀的计划的里面，恩典的计划的里面，奇妙的计划里面，我们来一同见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同在，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喜乐，这样神的工作，让我们同声的祷告，让我们在里面有份，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跟恩典能够一起在神家里面能够见到的人。让我们为自己，为小组，为服事团队和教会，我们同声有点祷告。我们有感动的就带我们有简短的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啊，唯独恩典，唯独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宝贝的话语，把你的爱给我们。主啊，我们为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今天让你的恩召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主啊，你的恩典够用，我们的软弱也要不要成为拦阻，我们靠你都能够刚强。我们今天都被你荣耀的一个恩召所吸引，我们都不是闲站的。我们都进到你的家中，我们被你建造，也一起起来在恩典的里面喜乐的积极的火热的来一同建造。主啊，来预备你那荣耀的圣城， 来预备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门。